林则徐向着关天培频频点头，那些投降派不以为然，摇头晃脑。玉坤在这听着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官军们，你的气儿太足点儿了，我希望你冷静冷静。是，你刚才说了，你也有炮，你也有船，你没看看你那什么船，你没瞅瞅你那什么炮，跟洋人打你打得了吗？没钱买，没钱买不等于没有吗？没有你跟人打什么？你不敢找倒霉的吗？说这话这是岂有此理，你胡说，你才岂有此理。哎，我林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各抒己见呢？他怎么排斥我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胡说八道，干起来！林大人还没说什么，邓廷桢一看，这叫什么开会？作为两广总督啊，邓廷桢把脸一沉，算了。当兵成何体统？我们在座的都是朝廷命官，是不是有点失态了？都不要说了。林大人，我看这样吧，官军们所说我基本同意，应当从洋人先开刀，但我的意思不是说逮着洋人就杀，而是从鸦片烟上入手。据我所知，海面上有他们无数只趸船呐、这些船上全装的是鸦片烟，应该一律没收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大清国朝利欲森严。这回下了决心了，不能听之任之。玉坤一听更冲了肺管子了，把那都没收了，我这钱都没了。我志军大人，说这容易，事儿难办呐。你想那洋船在公海上停着呢，离着我们多远？我们的军队刚去，人家走了。再说在公海上停泊，国际公法是允许的，你有什么权利去教人家大烟枪？这恐怕没什么道理。邓廷桢一看，这小子纯粹是洋奴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官部大人，虽然他们的船可以开走，但是他们的人还都在洋商馆垫地扎店等等等等，都住在十三行，我们派兵把十三行包围，把人给他扣留，还怕他把东西运走吗？我们不是说扣留人质，要强行叫他们交出鸦片。大人您看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我同意。那就委托志军大人下令了。好，传杜副将。杜副将叫杜秉臣，没资格参加这会，在院里头伺候着。杜副将昂首挺胸走进议事厅，参见大帅。志军呢，就是总督，总督就可以称大帅。参见大帅，免。副将马上率领1000军兵包围洋商馆，不准走漏一个洋人，如果有走脱者，唯命以示问。别别到外头来，带马点队集合，扫起正。
法，
采取武装，你不动用这不好使。洋商馆给包围了，杜副将包围之后，派好的人回来禀报知音，已经包围了。邓廷桢点点头，大人，下一步怎么办？由您决裁，好吧？各位啊，今天谈的挺好，类似这样的会我们还不断要开，欢迎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官军们说了，我们在座的诸公，这里边可有家贼呀、啊？哪个是家贼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林则徐今天先不点你的名，你回去考虑考虑。再要开会来，就不是今天这样了。一端茶杯，送客，送客，散会了。人们心里都打着自己的盘算，想什么的都有，呼噜呼噜都出去了。他们都走了，邓廷桢没走。邓廷桢老头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。等到了花厅了，分宾主落座，少穆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你来的还好点，要平常我召几个会，大放厥词，就那玉坤，这回他说那话你听见了吧？一副奴才相。就是他从中阻挠啊，这块绊脚石要不搬开，恐怕我们禁绝不了鸦片。前辈放心，先纵容他几天，没到时候，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不迟，叫他好好表演表演。大人，你有没有合适的人？您指什么说的？比方说给我当个向导，我打算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缺少一个人给带路啊，能不能找个心腹人，我们干什么不至于走漏消息。哎，我想想啊，人不少，现在人心叵测呀，你看表面上说说笑笑，但是心里怎么想的不清楚。哎，想起来了，韩总兵手下有一个格傻，最近刚提升为巡捕，这人叫二宝，这小伙子武艺高超，精明强干。哎，叫二宝陪你去，万无一失。好吧，二宝，怎么叫这么个名？农村孩子没有大号，这叫鲁兵。那你跟他打个招呼，最近一两天就叫他来见我。哎，好了。说着二人分手，话分两头，说那个韩总兵韩兆庆散会之后回去晚饭都没吃，提心吊胆，哎呀，这会开的不妙啊！听话听音儿，我瞅林则徐怎么老看我呢？大概我也上了他的花名册了，他了解我的情况，我跟洋人和玉坤那些事儿他都知道了，也不好。你看动玉坤不容易，动我可太容易了。林则徐是奉旨的钦差，带着尚方宝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呢、啊。哎呀，要了命啊！躲也没地方躲，藏也没地方藏，越想越害怕，心里头没底，心说利用这机会，最好买大伙一个嘴严， 林则徐了解到谁头上，最好你说不知道，好办了。他那么多的人都给买住，谈何容易？能买多少是多少的。人影一晃，谁？二宝，来，二宝来。二宝现在升了巡捕了，穿着官服来到里边见韩兆庆。大人，二宝，哎，我交代你点事，你去办去。什么事？前者由于一场误会，我们抓了不少的海盗，不是吗？那海盗不是海盗，是官兵啊。这事儿你都清楚。现在林大人揪这事儿揪起来没完呢。我听说林大人呢，经常微服私访，一旦走街串巷遇上这帮人，一了解老百姓他不懂的真相，胡说八道，我可受不了。二宝，我对你也不错，你受他们累，赶紧去见林怀义这些渔民跑一趟啊。二宝点头答应，好，快去啊，我听你的信儿。二宝上船来见林怀义，一看大伙都在这儿，美玉也在这儿，美玉好几天没看着二宝了，闹心呢，那玩意儿一看心上人来了，眉飞色舞。二宝哥，美玉好几天没来了，衙门太忙，钦差大人来了，我虽然贴不上边儿，你早晚伺候着，这我们知道，快快坐吧。各位各位，林怀义拿着大烟袋乐的，二宝啊，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来有事儿吧？有事儿。我听说今天呢，钦差大人第一次召集开会，当大官的都去了，我是站岗的，在外头，我不知道里边怎么说的，但是察言观色，可能是林钦差给他们施加压力了。韩兆庆啊，坐不住了，晚饭都没吃，让我拿着100两银子的银票来买通各位，千万呢都说不知道，一旦了解和调查到你们头上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可笑不可笑？我就为这事来的。这是韩财迷拿来的银票，这回财迷也舍得花钱了。李云怀一看看，存起来，方正，早晚往上一线，看他韩财迷能得个什么结果。我马上得回去，我马上得回去。听说林大人善于微服私访，背不住能溜达到你们这儿来，要真溜达来，大伙有什么就说什么，那太好了。二宝，真要林大人真私访，你要能当上这个差事，最好领到这儿来，我们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老人家说。哎，妥妥妥。二宝回去见韩兆庆，说把那钱都给了大伙，那些打鱼的他赌什么呢？见钱眼开，都表示什么都不知道。您放心吧，问的从谁也不说什么。哦，你办的不错。哎，二宝，你刚走，邓志军来个信叫你去一趟。我问什么事儿？好像是林则徐要干什么，我把你派去。一旦你要跟着林则徐，二宝长个心眼儿，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。另外呢，你看着林则徐都干什么，他都跟什么人接触，都说些什么，回来如实的告诉我，那错不了，错不了，肯定。我给您当个耳目，我看看林则徐干什么。好，哎。 王侯我亏待不了你。二宝出去心说，完了，你亏待我不亏待我那是小事，你缺德，你我前天我才知道，闹了半天在你家后院里头还有个地窖，地窖里装的都是鸦片烟，我这事儿我做的心里有数，将来临的人问我，我如实的我说。你看看，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，这韩财迷也不知道身边有个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二宝怎么回事，还拿他当自己人呢。二宝心里就有数，你对我再好，你是坑害国家，坑害民众，我到时候也得举报你。二宝这叫什么大义灭亲啊，那是做的对啊。简短接说，来到总督衙门见邓志军，跟邓的人对面谈话，头一次，官太大，心里有点紧张，进门施礼，大帅，小人奉命来到，免了免了，你叫什么？谢二宝。
哦，对对对，
是韩宗明叫你来的吗？
对。
你马上跟我起身去见钦差大人。
我见钦差。
对，别害怕，走吧，把他领到林则徐那儿去了。邓志军先进去打着招呼，时间不大，叫他进去。二宝那心跳的噔噔噔噔，紧收拾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你看都一样的人，身份不一样，他紧张。连龙一打，他进去了，坐着两位大人。他一看林则徐在上水手坐着，赶紧过来施礼。卑职参见大人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你叫谢二宝吗？
是，
我叫二宝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儿？从小家里穷，没读过几天书，始终没起大号，所以一直叫乳名。我听志军大人跟我讲，你在摩星山打过虎，是不是？
是，
我打过，打虎的英雄。怎么能叫这个名儿啊？我给你起个名好吗？
您给我起名，那太好了。
因为你打过虎，你姓谢，从今以后就叫谢虎吧。
多谢大人，我叫谢虎，
打这叫谢虎了。林则徐给起的名，多光彩。咱说句笑话，大人物给起名不好听也好听，何况还好听呢。二虎心说，这大人不可怕呀，平易近人的，见面就给我起个名，还挺高兴。谢虎，明天我打算私访，你给我做个向导好吗？
小人愿意效劳。
那今儿你就别走了，就住在这儿。明天一早咱就起身，上哪儿去你领我，随便领我到哪儿都可以，主要我了解了解真实的情况。
您放心，我都做了准备了，上哪儿去我都安排好了。
哦，哈哈，你倒给我安排好了，那行啊。当晚无话。第二天林则徐穿什么便装，看外表像教书的先生，内着那个官太大了，老百姓根本不认识，哪认识去？又没有什么传媒手段，也看不着电视，所以那官什么样不知道。出去化了妆了，穿上便装，离开这个衙门口，外人都不认识。 尹泽旭戴着墨光眼镜，不知道就像个大商人。王成、林生大总管、二总管也穿着便装陪着大人，二宝就当这向导，都穿着便衣，从后门出来的。二宝一想领到船上去，先见见林怀义和龙虎会的人。到那会儿，二宝告诉你稍后片刻，撒脚如飞到船上送信儿去。林大人来了，林大人来了，不要声张啊，千万别传出去。啊，钦差大人来了，哎呀，人们心情无比激动。林怀义领着一家子出去迎接，一看站着人，墨光眼镜，三绺胡，挺精神，中等身材。来了就几个人，二宝过来一个介绍，大人，这是龙虎会的首领，叫林怀义，我林德伯，他了解的情况最多。林怀义领着一家子磕头，小人参见大人，免，起来起来，不可拘于常理，咱们都是一样人，在官署例外，在这咱都是朋友。大人，请到船上。我上了船了，林则徐还挺好这儿啊，还挺宽敞。龙虎会的首领纷纷都来了，因为这个船舱啊有限，所以里边外边全是人。林怀义唯恐发生意外，派龙虎会的弟兄巡逻放哨，保护大人的安全。里边开始畅谈，也是一开始有点发拘，都在那儿站着瞅着林则徐不敢说话。后来发现这林大人平易近人，让大家坐下还开开玩笑，大伙儿心轻松下来了。林则徐一了解这烟的情况，大伙儿是越说越多，纷纷举报，老百姓没有顾忌，说积压在心里的积怨是非说不可。